今天我们课呢就讲到这地方。下面我们看啊，回答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说，因为一切都是无常的，包括庄严的寺庙，而且真正的寺庙如果没有讲经说法，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寺庙。那为什么要耗费那么多资源建漂亮的寺庙呢？不管在哪里，只要有讲经说法就可以了，不是吗？请法师开示。那么这个从道理上来讲呢，的确是这样，哪个地方都可以讲法。但是呢，就是他这个寺院呢，他也要成为一个道场的话，他就说虽然人他可能是这个无常的啊，就人可以无常，但是他这个庙呢，他可以相对来讲，他就说如果没遇到大的灾难的话，他就说相对来讲的话时间会长一些，所以说就是说他也需要把这个寺院，就是说他的各方面的功能，他因为寺院一方面是讲经说法的地方，一方面可能也是供奉佛像，供奉佛像呢也是让大家去集资进账啊，供佛啊，看到佛的时候相遇这个佛发菩提心，比如看到阿弥陀佛的时候，哎呀我要往生极乐世界，看到观世音菩萨的时候啊，怎么怎么样发大悲心，他就说每尊佛像对我们内心的这个善法的提示都有作用。所以说很多寺院他为什么除了讲经说法的地方之外，还要建那么多的殿，文殊殿啊，地藏殿啊，普贤殿啊等等，他其实就是说当我们进到这个殿的时候，一方面可以去和这些菩萨结缘啊，可以供养，可以顶礼，一方面还可以相应他们的誓愿所发的誓愿力啊，文殊菩萨他发愿是啊，就是给我们增长智慧的，所以我要这儿要祈祷智慧等等，他还有这个功能，提示的功能。还有一些就是说一般的人呢，如果就说是他也是修行刚刚开始修行的人，他没办法理解这个修行的内涵，他有的时候往往是看你的首先看你的这个外在的形象，如果你外在的形象这个寺院很庄严呢，所以它功能很齐全呢，很干净呢，他的心就舒服，他就愿意去进去，就说是朝拜。然后如果有人讲经，他愿意听。如果干脆你这个寺院很破败，然后又说是这个很脏啊，或者就是功能不全呢，他就说没有这个兴趣，他就可能就不想去解脱道了。所以说就是说，如果修行很好的人，比如说噶当派他们那些传统当中以前来讲，他就是安住在所有的这些，他都是怎么说呢？都是这个。对于修行法要比较相应的，所以他们的寺院就是很差劲的，他没有修得非常庄严很大的庙，他就说是这个柱子也是歪歪斜斜的呀，然后就说是这个甚至于他们的柱头上都是用斧头砍的那种印记都很明显。所以说如果这些修行人他们的这个总体的水平达到这种高度的时候，他的确呢不需要漂亮的寺院，但是呢漂亮的寺院的存在有它存在的必要。有些人就是说他把这个当成，比如说现在咱们汉地的有些人就把寺院当成一个旅游的地方，所以说这个寺院修得很大很庄严很漂亮，他就愿意去，你不管他什么样一种发心去，他去了之后他怎么样有的时候也要做个揖，哎，要看一下佛像，有的时候怎么样也烧支香啊，怎么样他反正在里面会结一些善缘，种下一些解脱的种子，是这样。所以说对他们来讲呢，对有些善根因缘成熟的人讲的话，这个漂亮的寺院里面也可以讲经说法，就是一般的寺院里面也可以讲经说法，对他们来讲可能是差别不大，但是呢，对有些这些不同的状态不同的城市的人，那么大佛像啊漂亮的寺院呢、容易引啊，就吸引他们去，如果吸引他们去了，多多少少就会就种下这样一种因缘。而且有些就是说把这些图片啊视频啊拍上去之后上传之后，很多人一看这个寺院啊，看这个佛像，他也能够间接的种下一些善根，是这样。所以说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第二说，我想问一下身体和心的关系。身体和心的关系呢，当然身体它是一个物质的，它这个色法，心呢它是一种就是说是心识能够了知的一种这个状态。心和身体和心呢，它是从某个角度来讲，它是可以分开的啊，身体和心可以分开，因为当我们死的时候，我们心识就会离开身体。但是呢，当就是说我们在这一期的生命就说什么，就是说存在的时候，身体和心呢它是处在一种紧密联系，就是基本上好像就我们感觉成了一体了，它会有这样一种这个，因为联系很紧密，所以会让我们觉得它是一体的感觉。或者是说呢，就是说身体和心在当前一期生命当中没有显现明显的他体的关系，所以从这种状态下我们可以说是一体的，但这种一体是假立的，暂时来讲的话就说是两种法通过这种因缘呢，通过因缘把它二者合在一起了，心周边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大概是这样的关系，真实来讲的话就是非一非异，非一非异的关系，它不能严格意义上的一体，因为为什么不是一体呢？身体有身体的法相，心有心的法相， 而且就是说身体，他就说是当我们死的时候呢，心死会离开身体，所以它不是那种严格上的一，也不是异，非一非一嘛，也不是那种异体，不是他体的。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的身体和心似乎已经融成一体了，是这样，所以也不是那种意义上的他体，也不是毫无关系的他体，所以他这种关系的就是只能说非一非一的关系，暂时来讲是非一非一，或者就是说目前的状态来讲宽泛的这种宽泛的一种这观点呢，可以说是一体的，它因为已经好像似乎已经融入到一体了，当前来看是一体，但是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一体，这方面你可以这样去了解。第三，请问法师，有个师兄说他多年一直献血，但有的师兄和他说，如果受过严格灌顶，自身就是坛城，不能献血，请问法师这种说法对吗？这种献血的这种观点呢，其实大圣上师啊，或者很多大德也讲过，这个应该说做一种法布施来讲啊，做一种这个身体布施来讲的话，这个是可以的，而且尤其是通过献血的方式呢，可以打破我们对身体的部分的执着，而且呢，就如果发起的善心呢，功德也非常大，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是不是不能献血呢？也不能这样，不能就恶意的伤害我们的身体。很多就是说誓言当中说不能恶意的伤害，这个不是恶意伤害，这个就是说是他是为了急资进账。为了帮助众生，所以他也是符合菩萨道必成的精神的。所以就是说是不能献血，不能伤害自己的身体，主要是不能恶意的伤害。然后呢，就其他的一种善心的这些菩提心摄受的应该是可以的，这个没有什么不行。第四个问题，上师在前行88课里说报纸有的可以教人取舍。所以对于报纸也该尊重，那么请问用世间报纸杂志打包撕毁有过失吗？那么这个尊重呢，它是在某个层次当中的尊重，它和佛经那种尊重呢应该是不同的。如果按照一些古代古人的这些做法，当然古人的做法有的时候呢也不一定是究竟了义的啊。那么就是说是这些古人的做法，他非常尊重文字啊，他因为他也是一种智慧的化身嘛，是这样的，所以他应该尊重文字。然后就是说是报纸有的时候叫人取舍的，从这个层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他也可以，就是说应该值得尊重的。但是就是说从这个方面来讲，能不能够完全呢就是说是打包啊撕毁啊，这个方面因为它不是那么严格的佛经，所以说它也不能按照就是说佛经的标准来进行这个就是安利。然后报纸它也分类嘛，如果就是说它只是广告版啊，这些方面倒无所谓，我觉得也没什么不能打包。有的时候如果要报经书啊，报这些也可以啊，但是呢就是尽量的能够避免就避免啊，这样如果不能避免是要找不到呢，就不要通过的一种恶心啊方面去就做，也应该是可以的。尤其是如果是报佛像啊，报这些经书啊，这方面也是可以，或者就是说是没有通过的一些恶的心去报一些东西，暂时报一些东西也是可以的。因为这个报纸它某些方面是说有取舍的一种作用，但有些方面呢不一定全部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尊重它也是某种情况下的一种尊重。第五了，请问法师，现在很多店家以开光加持为卖点佛教用品，那么这样盈利得来的钱算不算是借上师三宝名义赚钱，这样如何？如果他们这种第一个佛教用品，它如果是佛经佛像佛塔这方面的话，可能就是用这个盈利呢是肯定是不行的这个方面就是过失比较大。如果这个佛教用品是这些木鱼这些水器啊，是这些念这些东西的话，应该是可以。但是呢，这里面如果你没有开过光这些东西没有加持过，你说我这个是开光加持的，然后再把证件掏出来说这个是开光证什么什么证，那么如果有这种恶意欺骗的话，他当然就是过失了，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他就说是的确开过光的，然后就说是怎么怎么样，这个倒是没什么问题。因为就是说这些佛教用品呢，如果是那些平常的香炉这些香啊，这些东西还也不是说不能卖，可以卖也可以赚钱，但是其他的三宝手艺这个不行，佛像啊佛经佛塔这个是不能赚钱的，是这样。你可以流通，或者是稍微赚一点这些就吃饭的钱，或者就是留车费啊，这些可以。那然后你用这个赚来的钱来买这些来买这些豪华的用品啊，这个可能是不行的，这样的。所以应该这样去区别对待。第六问，请问有的人是车祸等突发死亡那么这样他们还经历四大分离吗？我家亲戚有个说他有过濒死体验，他醒了后说没感觉痛苦，神识直接出去了。这里面我们要分两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说突发死亡他只是外气断的就是说我们在后面在讲这个无常的讲死亡的时候，他有两种外死亡和内死亡。就是说外气断的不等于真正死亡，他内气还没有断， 内心没断的时候，他我们看到他已经断气了，没有呼吸了，然后脉搏也没了。但其实他的内呼吸还没断哦，他的神识还没，他内呼吸还没断，他那种四大分离正在进行，我们看不到，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所以说他有的时候也经历四大分离，是这样。有些时候呢，可能是比较快的，不一定啊，就经历的明显，一下神识出去了有可能。这个方面就说是这个是不是要经历四大分离啊？要看情况。那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不是突发死亡的，他就一定离开了，这个不确定。突发死亡不一定马上离开，但是呢，突发死亡也可能马上离开。如果是马上离开的，四大分离的时间很短，是这样的。如果说是这个突发死亡之后呢，外阶段的内在还在分解啊，四大还在分解，这个时候呢还会经历四大分离。第二个呢，濒死体验说没有经过痛苦，濒死经验。很多大德上师们讲，濒死经验不是真正的死亡经验，那它只是一种类似的，它没有死亡嘛，它不能说濒死，是这样的。所以说，真正的是死亡之后才会有四大分离啊，它这个只是一种神识出窍，或者说神识离开身体的一种体验而已。所以我们说也可以说濒死经验，但是濒死经验不等于真实的这种死亡，就它只是一种相似，因为必定要不是真死亡。不是真死亡的话，它的四大也不会再这样分离的，它只是神识直接就是说神识暂时离开身体而已。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也可以叫濒死经验，濒死体验嘛，濒死经验也可以说。但是这种死呢，它不是一个真死亡，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也不能够完全套用，所以说呢这个分别对待。第七呢，请问法师，动物也有中阴身吗？有四大分离的痛苦，动物也有中阴身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一般的欲界的众生呢，如果说是这个堕地狱、堕无间地狱的话，没有中阴直接堕落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除了这样一种极端情况之外啊，少数的一些情况之外呢，很多这些人啊、动物啊死了之后都会有中阴身，都会有中阴身呢。而且呢，他也会有四大分离的痛苦。他是有情，他是众生，而且他入胎的时候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入胎的话，他也会有四大分离的痛苦的。第八个问题说，有个师兄说他老母亲总是爱在佛堂做颠倒回向，他想怎么他想知道怎么帮助母亲。那关键要看他这个颠倒回向是什么，是什么颠倒回向。如果是颠倒，所谓的颠倒回向是不是回向发财升官啊，或者说是那种暂时的那种回向，不是究竟的那种颠倒回向吗？还是说真正的把这个回向成转生旁生啊这些。那么如果是这样一种真实颠倒回向的话，如果是暂时的回向和就近的颠倒回向呢，就应该引导他做这样一种这个正确回向。不管怎么样，不管他理不理解，反正就让他念那些真实的一种正确的回向文，让他念。念了之后他自己再怎么样呢，就说是这个慢慢就引导他，慢慢断掉，就这样的。所以说就一方面来讲，自己可以帮他回向，我们可以帮他发愿回向，让他能够做到不颠倒回向回向给他，让他不颠倒回向。然后也可以通过道理去引导他，不要让他再做颠倒回向，就这样的。所以这方面我们都可以做的。第九，贪心如何理解为妙观察智？那贪心和妙观察智之间，它是现象和实相的关系，是这样的。类似于就是说那种烦恼即菩提一样，贪心妙观察智，贪心本身不是妙观察智，贪心的这个本性它的一种佛性，它的这个究竟的实相是妙观察智。因为贪心呢，它是一种怎么样呢，就是说是就是说想要得到的，或者说是一种比较强烈的一种这个向外持求的一种心，攀缘的心嘛。然后妙观察智它也是一种很清楚的能够辨别，能够观察一切万法智慧一切万法本性的那种智慧。所以二者之间有相似的地方，二者之间它的这个作用有相似。然后呢就是说是它的一种这种有法或者它的现象，如果它的一种贪心的成分、烦恼的成分清净了之后，它的本体就是妙观察智。所以它的一种贪心的实相是妙观察智，而不是贪心的现象是妙观察智。贪心就是贪心，现象上面就是烦恼，就是贪心，它是有过患的。但是贪心的本性，它就是妙观察智。就像我们说瓶子的本性是空性一样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点。第十，应该是横着挂的旌旗，如果是从上往下竖着挂可以吗？这个反正如果横着挂了，我们尽量就是横着挂。如果有些时候，假如说有些来不及观察，或者就是说是他的条件不允许，就我们挂旗子的地方他可能不允许我们，那就就说是这个横着挂。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说竖着挂呢，我们就发一个比较清净的心。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条件不允许，我们可能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挂，然后就祈愿这个不管怎么样的方式挂的经期都能够利益众生。它主要是这个风一吹，这个旗子就可以，它的这个力量这个加持力就出去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最好，当然从我们自己的一些观念来讲的话，你该横着挂就横着挂，该竖着挂就竖着挂，这个不要颠倒了啊。这个对我们的这种执着很重的众生来讲，这个应该有规矩。但是是不是就是说从就是深层意识来讲一定不能这样挂呢，也不确定，关键是我们的看法思想是怎么样的。那么就是如果我们一定要竖着挂，我们就观想，有些众生他可能看东西的角度是这样的，他可能看的就是正确的，也可以这样理解。或就是说是我们条件所致没有办法的话，内心当中做一个忏悔呢，就观想这个反正不管怎么挂，他反正他的这个经文出去了，风吹了之后能够利益众生，那就可以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如果是不允许，条件不允许，我们就只有这样去观想好一些。而第十一，在守八关斋戒做梦时，梦中说话算犯，这个不算。那这个梦中当中的话，就是说二地菩萨的标准才是梦中一离犯戒垢。那么就是说，真实的梦中也不犯戒的是到二地菩萨了。那么就是我们在守戒的时候的标准，从来没有定在梦中杀人、偷盗、邪淫算是犯戒，这个都没有。所以说，梦中的所做的所有的犯戒的行为都不算是犯戒啊，是这样的。只有是在真实的，在我们醒觉位的时候所犯的戒律才算是犯戒。而且八关斋戒说话的话，要看什么八关斋戒。如果一般的八关斋戒，他开始说话的也可以说；如果很严格的一种的话，最严格的一种他是不能够说话的。那种其实呢，即便最严格的一种呢，在梦中说话，他也不算犯八关斋戒，是这样。第十二问，请问胜利道格中有仅闻持句断有根来表达灭法的功德。那么有人问，我不仅听闻了持句，甚至已经在修前行灭法了，为什么没有断除轮回的根？那么断除轮回的根呢，有两种理解。一种就是说善根立智者，他如果他的一种根基已经很强盛了，他就差那么一点点因缘的话，你听了就断有根，是这样直接理解就可以了。他因为就是说修行已经非常圆满，他就是差一点点因缘，他就说单单听闻持句，他的所有的因缘就具足了。这个时候就从了义的侧面来讲，就获得了证悟，获得了解脱，就断除了三有的根。还有一种理解呢，就是说什么呢？起闻持句断有根的意思就是说，单单听闻持句也种下了断除三有的根本的种子。他是从就是说是种下了种子侧面讲的啊，或者他有这样机缘呢，或者他就起闻持句断有根的意思，也可以理解成听了持句之后呢，离断有根的这种状况不远了。因为你必定圆的是密法，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而且这个道友提的问题，在修前行密法，修前行密法的话，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密法的前行还不算是真正的密法。所以说呢，就是说他就是说断轮回的根呢，他就主要这里面到圣贤道格当中讲，主要是大圆满的正行，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里面有很多不同情况，我们要区别来对待。第十三问，我们为什么不知道自己的前世？就说是这个，因为我们在这个入胎的时候呢，他通过这些胎障吧，通过这个胎障呢，我们入胎之后就昏迷了。很多地方讲了，入胎的时候昏迷，昏迷了之后呢，就是我们就在想不起前世了。当然，从汉地的一些传统来讲，汉地的民间说法来讲，你到了中医要喝一碗孟婆汤的东西，然后你喝了完之后就忘记了。从佛法的角度来讲的话，当我们在入胎的时候的一种。就是说这种昏迷的时候，胎障吧，是这样，昏迷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它的力量比较大，所以让我们就忘记了前世。醒来之后呢就说不是醒来，就是说当我们从这个出生之后呢，他也记不起前世的，主要是讲就是因为这个胎障的缘故，就没办法就记得起来。而且我们自己一方面来讲，我们的自己的记忆力也有限，是这样的。我们记忆力有限呢，就是说我们有些时候不要说是记到前世的事情，就是说我们上前天中午吃了什么不知道，我想不起来了，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去年这个事干了什么不知道，所以就是要让我们就是想起前世，而且中间经过这个神识出来重新入胎，然后在胎中昏迷的这个阶段，我们还能想起前世的话，这个就是很少很少的这种就说是例子才有，一般的情况不会有。如果是证悟者，他不会受到这个障碍；如果是凡夫人呢，他很多100%不是100%，99.99%，他都会受到这样的影响，想不起前世。第十四问，弟子近期出现一个困惑，家里出现很多蚂蚁，也试了法师开示的慈悲的驱逐，但是没有效果，经常无意中杀了他们，这让我很难过，什么好的方法呢？这一方面继续用慈悲心去这个观待，因为我们发慈悲心怎么也是对的。然后呢，就说是如果说是这个无意伤害他们的话，就是一方面我们要升起惭愧心，因为毕竟伤害了别人；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做一些忏悔， 是这样的，做一些忏悔的话，就是一方面很难过呢，就是说是因为罪业的深重，他要看我们在造罪的时候内心当中是欢喜吗还是难过。如果欢喜呢，就是罪过很大；如果难过本身，就说明他可能不愿意做这个事情。他这个难过本身呢，也是让罪业减轻的一个标志啊。所以说，一方面呢有惭愧心，一方面忏悔的话，就说是这样的话可能比较好一点。当然，我们还不断的去祈祷佛菩萨加持啊，修慈悲心，因为我们可能力量还不够，慈悲心也不够，力量不够。那么还要不断的做，不断的积资进账。然后当我们的内心当中的福德深厚了之后呢，因为就是很多外境的东西啊，都是因为我们内在的福德深厚与否显现的。如果我们的福德深厚之后呢，外在的东西，外在的一些不如意的或者不愿意的东西，慢慢慢慢就远离我们了。那如果我们内心当中的福德不多，罪障深厚呢，就我们不愿意碰到的就会碰到，还是这样。所以说还是不断的积资进账，不断的发慈悲心去修行的话，这些情况逐渐也会改善的。第四，我问说弟子比较迷惑，有人说出家修行更专业，有人说在家才是真修行，借势练心。那么修行究竟是出家更殊胜，还是在家也一样，或者是个人的因缘来决定？怎么知道自己走哪条修行路更容易达到最终的圆满目标？那么这个问题呢，当然各有各的说法。佛陀在经典当中也讲了，反正如果从实际情况来观察的时候呢，出家修行更专业这个情况，我这样理解的，就是说出家修行的话，从他修行的条件来讲呢更好。因为出家之后呢，你时间更多了啊，时间更多啊，你时间更多的话，就是说是你不需要管很多的一些琐事。比如说你在家的时候8小时的工作，再加上还有家里面很多事情要处理，还有很多应酬啊，很多这些交际啊等等啊，这些方面占用大量时间。那么如果你出家，这些都可以省掉啊，这些时间也很多。时间多，自由，你可以在一个寺院长期的依止上师、善知识、闻思修行。那么从这个条件来讲呢，当然出家是在家和出家没法比，这个就是明摆着的，这个没什么争论的地方，是这样的。从他的修行的条件来讲，出家肯定好。但是呢，就是说，你出家之后，如果你就是说浪费时间，如果就是说是这个。就不做真修行的话，那也从这个方面体现不了他的这个问题。就说硬件可能是好的，但是呢，你的软件你自己的就说是这个能不能在这个条件当中，在这个环境当中好好去精进，那你自己的事情。反正的确来讲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呢，出家的确是更多的时间去打坐啊、闻思修行啊，去怎么样，这肯定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说在家才是真修行，借势练心。那么出家其实也有很多事情啊，从借势练心的角度来讲，他也有很多借势练心的地方。出家不是说出家之后所有人都变成菩萨了啊，怎么样，这个不会的啊。然后就说是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就他也会借势练心的。然后从这样一种这个在家来讲的话，在家人借势练心，他也首先必须要有一种前提。什么前提呢？就是说事情是很多啊，在家修行呢，事情的确很多，工作啊，还有很多这些就说是这个琐事啊，非常多。但是关键是你能不能够达到能够借势练心的这个水准，你能不能达到这样程度，要看事情是多得不得了，但是你能不能够就练心呢？这个就其实能够借势练心的人呢，在很多就是说100个人当中，可能不一定有一个能够做得到，因为这个是很高层次的一种修行啊，就说是。他在这个平常我们说在寂静处，我们的心就都很难以安住啊，很难以和就法相应，何况是说你在很多事情烦乱的时候，你这么多的事情扰乱你的心的时候，你还能够借势练心，这个本来就不太容易啊，这个标准很高。所以有几个人达到这么高标准，如果能达到，那的确是挺好的，是这样的。所以说究竟是出家更好吗，在家更好呢？从修行的条件来看，那肯定是出家好。但是这里面呢也要看呢，就是说看自己的条件啊，因缘就这样。如果你就觉得出家的生活，这种出家的修行方式对我更适合，那我就出家。如果觉得就出家的这个修行生活不太适合我，我觉得在家好，那么就是选择在家，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到底哪个方面更好呢？就是说到底是出家好吗，在家好？主要是还是看自己。如果你对于刚刚讲的，如果对这样一种出家的一种这个修行生活的方式非常适应，也能够再通过这样的方式更加的精进，那就这个好。那么如果觉得出家之后反而不能精进了，然后呢就说是下不了这个决心呢，那么暂时呢就在家也可以。当我们修到一定的这样一种这个程度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确在家出家 没有什么差别。那么那个时候没什么差别，入行论，祭天菩萨回向品啊，他在回向品上讲，我未登地前愿蒙文殊恩啊，就说恒毅几术士出家恒为僧，长毅几术士吧出家恒为僧。他那个意思就是说暗示就是什么呢，他就说在我没有登初地之前，愿闻文殊菩萨你的加持，除恒时能够意念我的术士，能够恒时出家为僧。就是说如果你登了初地之后呢，没什么差别的，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其实另外一种意思呢，浅层的意思就是说，潜在的一种潜台词，就是说如果没有登地之前其实还是有差异的，你要做到那个就是说是这个不受这些影响的话，其实还是有困难的，是这样。所以说从这些大德门的语言呢也可以知道这些情况，但是呢就是说虽然是这样，但是哪个就是说更适合自己，当前的条件因缘啊意乐啊都要观察。如果的确现在没有因缘出家呢，就按照在家的方式尽量把在家的修行做好啊，这个方法慢慢也可以达到这样一种目标，是这样的。第十六问，请问从事生产植物保护无人机的行业算不算杀生的行业呢？如有罪业该如何忏悔？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说杀了众生都可以叫杀生啊，然后是这样从事这样行业呢都叫做从事杀生的行业，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会不会有罪业呢？当然有罪业，除非我们是真正的菩萨，能够啊就是说通过很清净的啊慈悲心，有能力超度这些所杀的一种友情啊，除了这个之外呢都会有这些罪业，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种罪业呢该如何忏悔呢？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如果能够不做那就不做，那如果就是说是实在是避免不了的话，避免不了的话就是我们应该以惭愧心来做，然后呢就是说是经常性的去做这些念百字铭啊，每天念百字铭，然后就是说如果有法规的时候集中的能念四十万遍等等的这样一种金刚萨埵来忏悔。因为就是说自己因为前世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因为自己以前可能是这方面的一种福德比较欠缺吧，所以说就是说是从事这样一种行业。从这样行业呢，因为有些人也是这样的，我们就看这些街上开饭馆的或者杀生的，他就除了这个是做不了了，啥都做不成，他就只有通过这个方面呢就是说维持生命，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也是可以选择的余地非常少。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方面看似是无奈的，但其实真正的深层的原因呢还是主要是自己可能以前发愿在前世修的福报不够，没有发愿我们以后呢生生世世不要从事这样一种这个伤害众生的这个行业啊，没有这样具有这样因缘导致的。所以说呢我们一方面现在要发愿就是尽快的就脱离这样一种这个行业，当然算杀生。然后呢一方面呢就是说惭愧心，经常性做忏悔，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应该把这个罪业好的话可以清净，然后呢就是说是不行的话也可以减轻。然后呢第十七问，请法师解释色无常，无常即苦，苦即非我的意思。那么就是说色无常呢，就是一切的法呢都是无常的，一切就是说色法都是无常的，不单单是色法，所有的法都无常。无常就是苦，无常是苦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苦的一种表现的方式啊，表现的方式就是它会变化啊，它会变化，变化本身呢它是一种苦。比如说我们在讲三苦的时候，这个变苦，变苦的话其实它就是讲它因为会变化的缘故，它就会就说这个就会这个就是一种痛苦。所以这个苦呢它不是那种单纯的苦苦的苦，这个它这个苦呢也可以是很多，反正它只要是变化，它是这个不是恒常的，会变化本身呢它就是一种这个苦的表现方式。如果是现在我们是快乐，快乐它会变化，对，会变坏，这个就是一种苦。所以说如果是无常，无常故苦，苦故无我嘛，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从这方面的观察的时候呢，就是无常它就是一种苦的一种这个一种表现，因为轮回当中都是无常的，都是无常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它，所以说这个就是一种苦的表现，因为我们抓不住，我们没办法控制它，抓不住，这个就是一种无常，就是苦。苦即无我，这个无我的意思是什么呢？苦即非我，这个我的意思它是一种自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苦就没有自在。为什么没有自在呢？谁愿意受苦呢？谁都不愿意受苦，然后我呢就是一种自在的意思。所以说呢在有些地方讲的时候，我呢就是认为五蕴有我啊，这个我，有些地方讲这个我就是有自主有自在，我能够自主这一切，我能够自在，这个自在自主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所以说你都苦了无自在了，你哪里还是我呢？因为我们根本不愿意受苦，是这样的。所以说苦故无我，苦故非我，是这样的，大概是这样的理解。 第十八问，有学员在进入菩提佛学会学习之前曾修学过马嘎吉加行，在每天供护法的时候是先照学院供护法的仪轨供护法，然后是供马哈伽马嘎吉二比马嘎的大黑袍护法，最后是念诵伽蓝赞和韦陀赞，这样同时供可以吗？护法之间会出现矛盾吗？会给我们供奉者带来不安定吗？护法仪轨的文字说明的所说的法器者是什么？那这个就是说先供这样一种学会的护法学院的护法，再供大黑袍，然后再供伽蓝韦陀赞，这个没问题都可以同时供，或者你可以先供大黑袍再供这个护法也可以，这个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护法之间不会出现矛盾。这样的，因为就是说这些呢，就是我们选择的护法首先要慎重，慎重的话就首先要选择这个出世间的护法神，就是佛菩萨化现的护法神。如果是佛菩萨化现的护法神的话，他们就不会就说是有什么样一种狭隘的心胸，所以说你就说是这个供很多出世间的护法也可以，然后今天供明天忘了供就这个也不会有什么，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些大黑袍金刚还有这些学会的护史蒂姆护法神还有这些这个韦陀菩萨等等，他们都是属于那种出世间的护法神，所以说不会出现矛盾，不会给供奉者带来不安定不会有这样一种情况的，除非是所选的护法神本身他不是一个真实的一种佛菩萨化现的护法，他是一个世间护法，那就不好说。仪轨文字当中说的法器可能是有的时候是鼓敲打的鼓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这个法器灵杵这些，那么有的时候呢有也可以，没有的话问题不大只要我们信心静念诵，把供品摆好了，这些话都是可以的。然后呢第十九问，加行班师兄每天忙于放生顶礼达不到要求，因为放生功德可以往生吗？这个关键就是说是因为放生功德可不可以往生呢？这个要看我们在放生的时候的思想是什么。如果我们放生的时候呢，它是以那种往生极乐世界的一种信愿摄受的话，那么这个放生的功德可以作为一种往生的质量，所以这个呢应该是可以的像放生也可以往生，是这样的。当然就是说必须它要到达这种量，其实这种往生的这个条件它主要是信愿有了这个信心有了愿再加以辅以这个福资福德质量和这个忏罪了，这个就可以往生，是这样。主要的因缘就是信和愿，也就是我相信然后愿意去，然后呢放生的功德呢可以就说是作为这样一种往生的条件。这里面就忙于放生顶礼达不到要求呢，当然有可能是短期的因为现在摆着放生，有是不是这个原因呢还是怎么样，反正我们尽量的如果要放生的话，还是这个顶礼还是需要做的，顶礼还是应该需要做，是这样的。因为有的时候如果不做了，有的什么天天这样天天就是落下来的话，就时间就是数量越来越多，最后自己有可能就放弃了，所以这个不太好。所以说如果我们要放生的话，就是说是我们还是要抽空把这个顶礼要做，要不然就提前，如果要放生了，假如我知道下个月要放生，我就提前每天多刻一点多刻一点把这个赶出来，要不然就是说是我在顶礼的间歇在放生的这个回来之后呢做一些顶礼，然后就是说或者就放生完之后呢，就是整个放生的这个完了之后，连续放生完了之后我再把它补起来，反正不管怎么样呢，就放生也好顶礼也好，这个都是需要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放生功德能不能往生，就刚刚我们讲的这样的理解。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最近有师兄在微信里说，因为念珠是三宝所依，所以贩卖念珠的人有很大罪过，犯了戒也好忏悔。三宝所依刚刚我们讲的，它是佛像佛经和佛塔，那么就是说念珠呢没有说是三宝所依它是一个什么说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器具吧，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说这个有些时候这个念珠它已经加持过了加持过它已经把它加持成这个三宝所依的时候呢，这个就不行这个不行，就不能卖了，是这样的。因为就是有些时候它加持的时候要把这个每一颗念珠观想成佛菩萨，这样的话它可能就不是一般的念珠了，它已经是三宝所依。但是呢在商店里卖的那个还没有加持过的这个，那就是一般的念珠，它也可以作为工艺品，是吧，也可以作为装饰，很多人他根本不念，要套在手上，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都成了一种风气了，我们以前就是说你手上挂念珠的肯定是佛弟子了，现在都不敢肯定了。现在就是说是我在一个地方也是，这个飞机上也是，我刚坐下来我在念珠，旁边有一个旅客他看我的念珠，他马上就把它包拿出来，拿出来一串很亮很亮的一种珠子， 是这样的。哎，我是觉得他是不是佛弟子的？后面看到一会儿又放进去了，我想哦，可能又是又属于那种把这个念珠呢，是属于盘念珠那种，是这样的，它不是那种，它是装饰品啊。现在是一种风气，所以现在的不敢确定他到底是不是佛弟子。以前可以确定，以前因为很多人不带念珠的啊，就是说是最早是手串，现在是真正的念珠多起来了，是这样的。啊，所以说现在的话就是说那种念珠不一定就是真实的三宝手艺啊，我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就是说玩念珠的人他也不一定是佛弟子，然后他也不一定加持念珠的，然后商店卖的这个既可以是念珠，也可以是装饰，也可以是工艺品，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是那个时候贩卖呢应该没问题。所以说就是说是咱们学院商店里面呢他有明确规定的，什么东西能卖，什么东西不能卖，金旗啊，像这样经书，像这样佛像，这些不能赚钱的，然后念珠这些我们没完全没有规定，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知道，就说是这个它不会有问题啊。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如果是开个加持过的，已经观想成那种三宝佛陀啊佛像那种就不能卖了。然后如果不是的话，这个应该不会有问题，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们的问答就在这到此为止。下面我们就做回向。那么在回向之前呢，如果在讲文过程当中有过失，在三宝面前诚心忏悔，那如果有功德呢，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永久住世常转法门，祈愿清净教法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佛果，也祈愿道友早日成佛度化众生。按照这样正念当中呢，一起念诵回向：所能得于断觉者般顿离离不杂乱破邪障，揭开了去化龙车白，自彼处理作恶作的修，暂彼处融化及真不的各样那子，等把长阳送多借用等跟你做不得，特望那也那就共事事。等我生气气气的拿着我做刚哥之前给见的我儿子冬夜多把一云做我是难免的想起求得特解的大江看见做的更麻烦了，让冬夜的话那么加不了，原本那不生说情音的加不了，是我这不从前的接着我跟的杨家全部的江湖话无敌应接世荣，跟的让我们能力等不相信说把将做的心事，把我能整个家可接之杨的人工厂家我自动在大的要将你你出的劲儿，那今天你别我偷偷让恩你觉知我身心的恩赐得不在地经养的地，我真懂把它送给龙灯头那现在烈不扎进做不得事，人民的家等待养人的里人民做能本地化基础地根下来门把的苦了，同志的送给我用当的了，这是更有本座的乐队满力只给你做宿舍门，不是个把杂将不你的给你当为杀生者不得说嗡阿嗡本座个人本马舍得嗡阿嗡本座个人本马舍得啊嗡南泽古尔本玛什